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在这边也先代表教会，欢迎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来宾。愿主的真理与慈爱能在今天临到你们心中。如果您是第一次线上或在现场来参加我们崇拜的朋友们，最后希望你能留下你的联络方式，让我们之后可以与你有更多的交流。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是主耶稣在启示录中给七间教会的第一封信。那这七间教会的信息呢，跟新约其他的教会书信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七封信呢，非常的简短利落，内容只占了整个启示录22章中的2章，加起来也总共只有51节的经文。平均主耶稣用7句话就把信息说完，但是这7封信呢，却在这个信仰内忧外患的世代，对于教会非常的受用。所以在看第一封信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启示录的中心讯息。那我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接下来孩子要分享你的话语，求圣灵使用孩子的口来传讲你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求圣灵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启示录成书的时候的背景呢，是在教会的发展它受到内外双重压力的时代。那时候社会呢，物质生活富裕，而造成道德有所堕落，所以基督徒生活在追求物质的社会当中呢，灵命的健康受到周遭很大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罗马帝国的武力横跨欧洲、亚洲，国家空前的强盛，所以罗马皇帝呢，开始就强迫人民膜拜自己。基督徒在当时也因此受到了政治而来的迫害。当时的基督徒呢，是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呢，神使用约翰写下启示录这卷书来提醒跟鼓励当时的教会。神所启示教会的内容呢，主要是2件事情。在启示录1章19节，主耶稣跟约翰说，所以你要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启示录呢，启示现在是跟将来必成的事，对于当时教会处于苦难逼迫内忧外患之下，神跟教会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那这就是我们要说启示录的中心信息，得胜。神呢，在提醒教会做个得胜者。那得胜的方法呢，其实早已借由旧约与新约启示给教会。启示录呢，是神启示的总结。当信徒顺服神借由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道，就能做个得胜者。现在的事呢，是要提醒教会现今的景况，要警醒教会做个得胜的教会，信徒要做个得胜者。主耶稣是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得胜吗？将来必成的事情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那一位。启示录呢，记载着主耶稣的再来，在末世的一切事上得胜。我们只需要跟随主耶稣做个得胜者，在末后的新天新地可以与神永远的同在。启示录呢，是一卷关于得胜的书，得胜的是主耶稣基督，得胜者是跟随主的教会。那对于将来必成的事呢，启示录记载了许多预言，从第4章到最后22章记载的末世与新天新地所发生的事，好像里面充满了许多神秘的奥秘。那外面的坊间呢，也有不同的书籍在研究探讨每一个预言指的是什么，那或者是想办法算出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日期。那预言呢，的确是启示录的一部分，但是主耶稣是要证明我们的神说出的预言就比其他的宗教来得准吗？还是要我们知道末日有灾难，然后 基督徒可以洞察先机的去阻止这些灾难的发生吗？那神怎么没有把这一次的 COVID-19 的病毒跟我们说呢？所以说这些灾难不是我们应该着重的重点，因为主说必成的事就会发生，重点是要听主耶稣说他会再来，我们要做个得胜者。我们对神的启示要有个观念，启示呢不是把奥秘变得更加隐藏，启示是把一件事情展开打开让人了解的意思。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神启示人是有目的的，就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到福音的奥秘。加拉太书1:11-12这边说到，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耶稣基督呢，在当时福音刚起步的时代，犹太人还认为福音是要加上守律法，福音不是传给外邦人的。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就将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保罗，这奥秘就是福音不是靠守律法，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的。所以说启示是将是神将他的意思让人知道，而不是让奥秘变得更加的神秘。那你纵观整本圣经的启示，从创世纪中间的旧约到与新约的各书卷，到最后的启示录，神一直启示着神对人永远规划中的目的，就是我们做神的子民，神要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而这计划的中心呢，如何做神的子民，就是耶稣基督。圣经里面一切奥秘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启示录中主耶稣所启示的未来的事，不是要加添什么奥秘，是要提醒我们做个得胜者。主耶稣要我们知道这些灾难都会发生，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预备好自己，耐心等候主耶稣的再来。神的应许与计划是永不变的，主耶稣在最后的一切事上都会得胜。我们做得胜者的秘诀，就是在任何情况环境下都倚靠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信徒不是着重在惧怕或者想要避免这些灾难逼迫的发生，而是心中应该像启示录22:20最后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那启示录它也是一个时代的信息，向所有的信徒提出警告。从古至今，教会都是处于不同的内忧外患的挑战当中。现今我们的基督信仰也受到各样的人文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疫情也让一些原本就存在的信仰问题更加的明显。现今的教会也是处于许多内部外在不同的挑战。这个时候我们来读启示录，我们来认识主耶稣要我们如何做个得胜的教会。那我们先看启示录1的一些经文。启示录1:1-3，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加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一开头就说明了启示的源头、内容与目的。启示是从神来的，是耶稣基督差遣使者启示给约翰，要约翰记录下来传给主的众仆人。启示录的内容呢，是在说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启示录的目的是要提醒信徒过得胜的生活，里面的内容都是信徒可以听得懂、可以了解、可以去遵守的。那接下来9-11中记载的约翰写作的地点与期间受信的教会，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约翰是在拔摩的海岛上受到圣灵的感动而记载下来启示录里的内容。耶稣基督要约翰把记下的内容送达给第十一节的这七间教会。那启示录接下来的第二、第三章的内容，就是分别写给这七间教会如何做个得胜的教会的信息。那第一章最后的12到20节中有记载着约翰将他转过头来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那这些形象在之后的七封信息中也会出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出于启示录1章12到20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这跟旧约中但以理在大河边描写他所看到的人子，但以理书10章5到6节，这边但以理他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那我们这边呢，我们从旧约但以理看到的异象，到启示录约翰看见的异象，还有启示录里面说的人子，首先的，末后的，曾死过的，现在又活了。当初我们不明白的事，都因着耶稣基督将一切显明给我们了。启示录是我们的主耶稣要启示给他的教会，无论在哪个情况下，都要做个得胜的教会。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封得胜的信，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内容。经文是出自2章1到7节。那我们会先看这七节的开始跟结束，关于主给历代教会的信息。这七封信呢，给教会书信的前段，主耶稣对每个教会分别就用着刚刚我读过的第一章最后的称呼来称呼自己。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这样称呼自己，2章1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这边呢，七星与七个金灯台，在启示录1章20节，主耶稣跟我们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主耶稣右手掌管着七个使者，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这边代表主耶稣是教会的主，主耶稣依然在我们教会之中。而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启示录中对着其他六间教会，耶稣有分别用着不同的称呼来对教会说话。我们这边看一看之后，我们可以心里省思一下， 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名时，有没有提醒我们，是不是忘了主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是不是只照着个人的喜好，挑我们喜欢主耶稣的哪一面来跟从？主耶稣在这第一封信这边提醒着教会，他是教会的主。以弗所教会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呢？这七封写给教会的信息都有相同的格式。我们刚刚已经看了主写给哪间教会，主对自己的称呼，中间呢是主对每间教会的称赞与责备，主对那间教会的吩咐与警告，那到最后呢是主对得胜者的呼召与奖赏。这七封信息呢，虽然是针对当时每间教会的地理文化或者是属灵情况而发出的，但主耶稣在每一封信的结尾也强调这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那在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息结尾这样说着，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并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众教会就代表着从古至今的所有教会，主耶稣是说给每一个时代的众信徒听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主耶稣常在教导完之后提醒跟随他的人要真心的听进去，有具体的行动去把它活出来。耶稣借由指出这七间教会各自的优缺点，对我们提醒着好的地方要持守，坏的地方要及时改进。主耶稣是要呼召我们做个得胜者，主耶稣不要教会越走越错，严重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主耶稣对那些回应主呼召的得胜者，主应许给他们奖赏。耶稣基督在第七节跟以弗所教会说的奖赏是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而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将来的事中写着，22:1-2这边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如果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看，创世纪3:22-24，这边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制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创世纪里人类的始祖因为犯了罪，不能与神同在，到了末世因为有了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里有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的生命水的河，河旁边有生命树，神再次赐给得胜的子民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与神永远的同在。这七封信主所应许的奖赏，不是说这间教会做到这个可以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另一间教会得到同座宝座的荣耀，全部的应许都是 指向两件未来的事，耶稣基督最后的得胜与末后的新天新地。关于得胜，主耶稣最后一定会再来，并且胜过一切。未来的那些灾难代表着得胜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会经历苦难逼迫，但是主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世界，只要用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那关于奖赏，得胜者最后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呢？是所谓现在的繁荣福音呢？还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信仰，还是这个会过去的世界中的好处呢？ 得胜者最大的奖赏就是永远做神的子民，神与我们永远同在的新天新地。神在内忧外患压迫的环境之下，主耶稣给七间教会的每一个讯息当中，都在提醒着众教会要想起他。主耶稣提醒鼓励教会要耐心等候，预备好自己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得胜，心中存着盼望，做神的子民，在末后的新天新地可以与神永远的同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二到六节当中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主耶稣跟以弗所教会还有跟我们来说，第一个得胜的方式，如何做个得胜的教会，我们也需要用这个经文来想想主耶稣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提醒着我们什么。二章二到六节这边写着，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的地方。第二节经文中的行为有做工的意思，这边主耶稣称赞的以弗所教会劳碌忍耐的做工，而且在忍耐之后，主耶稣还称赞他们不能容忍恶人。那不能容忍恶人呢，和之后接着提到的试验假使徒，以及在第六节说到的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那在当时的背景与环境之下，以弗所教会他也不是愚昧的在忍耐，主称赞他们不妥协也不容忍。以弗所教会不会容忍那些行神眼中为恶事的恶人在教会里面，也不会让传假福音的假使徒在教会里面教导，也不会容忍那 信仰世俗化的异端尼哥拉党的人在教会里面畅行。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他能分辨何为神眼中的善恶，能分辨假使徒，能分辨异端，我们可以说以弗所教会在真道上面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一间教会。接着主耶稣在第三节他也称赞的以弗所教会能为主的名劳苦忍耐，以弗所教会在传福音上面可以因为对方的得救而愿意忍耐劳苦，为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所以说一间勤劳做工的教会，一间能分辨异端真理坚固的教会，一间劳苦传福音的教会，如果以我们眼光呢，这间教会有什么可以挑剔呢？主这边说，这些事你曾经都做了，但是我看到你现在坠落了，因为你离弃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四到五节我这边再念一次，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在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说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何那么严重呢？严重到主甚至对着教会说，如果你不恢复起初的爱心，主会把教会从他的面前挪去。离弃爱心有多严重，我们先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到如果信徒没有爱的后果。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这边说，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人，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边保罗说，爱比任何的恩赐、知识、善行都还要来得重要。没有爱，什么工作都算不得什么，什么行动都没有益处。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是爱。无论以弗所教会之前如何勤劳做工，如何坚固真理，如何劳苦传福音，但主耶稣看到现在的他们开始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在主眼中，即使现在他们还有做什么都算不得什么，对教会也都是没有益处的。那什么是爱？何谓主耶稣口中起初的爱心？马可福音记载，有一次文士问耶稣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马可福音是这样写着，马可福音十二章这边写，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是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有时候起初的爱心，我们会想到我们刚信主时，特别对圣经、对神的话语有热情，对旁人都非常有爱心。可是起初不一定是指的刚信主的时候。这里的起初，我认为更适合用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来解释。起初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一最要紧的最根本的爱神爱人的心。主耶稣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也爱人，这比向神献祭更为重要。我们内在的属灵生命比一切外在的行为工作更为重要。神不是不喜悦我们外在的行为，就如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之前的行为一样，但是第一要紧的是有最根本的爱神爱人的心。那何谓爱神爱人呢？我们该如何省察自己的爱心呢？耶和华在生命记这样说，生命记十章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神说我们敬畏他，顺服他的道，就是爱他。爱心的根本最基本是爱神，爱神的最基本是我们需要先有一颗敬畏真神的心。神也要我们顺服他的道，而这道就是耶稣基督。顺服跟从耶稣基督就是爱神的表现。敬畏神为一切爱心的基础。我们要先爱神，我们才会懂得爱人。主耶稣当初跟门徒说彼此相爱的命令这样说，约翰福音十三章，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人彼此相爱的根基是要建立在认识且顺服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的程度上面。主耶稣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 是无私的爱，是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的爱，一颗只为了他人的爱心。所以说，爱心的最根本要从敬畏神的心开始，顺服主耶稣基督，然后用基督的爱来爱人。所以当我们了解到爱神爱人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三方面来回想，我们有没有离弃了最要紧的爱心。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主耶稣并没有说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离弃起初的爱心，也没有说以弗所教会到底坠落到什么程度，因为这边主是在跟每一个信徒 说话，要我们自己去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自己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不自觉的把基督信仰当作一个宗教活动？我们有没有不自觉的在教会只想受到他人的肯定？我们有没有不自觉的被世界拉去？渐渐的，我们跟随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追求和着重的地方变质了，离弃了起初爱神爱人。我们不再对谁，我们不再对神敬畏，我们的目光也不再看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行动也不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没有爱心的后果，当我们把爱神爱人的心，当我们把主耶稣基督从我们做的事工、主的真理、主的福音中拿走，这个空缺就可以填入许多世界的事物。我们可以为了受到人的赞美而做工，我们可以不听主的命令，只挑自己喜好的事情来服事。我们坚守了真理，变成了坚守没有主耶稣的宗教规条，成为一个所谓的信基督教的宗教徒。我们传没有主的福音，变成了满足世人的福音。我们没有爱的动力，渐渐的也在挫折中对传福音渐渐的冷漠。弟兄姐妹，主耶稣要警告一个基督徒，若失去最根本的爱心，就会像哥林多前书刚刚说的，只是没有真正的生命，会鸣的锣，会响的拔一般，看起来像是个基督徒，里面却没有真正的生命。这个不是基督徒，这个是宗教徒。宗教徒呢，在主的眼中是无用无益处的。一间教会，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彰显出主的荣耀，那只是一个宗教团体吧。这也难怪主耶稣在最后说，如果不悔改的话，他要把以弗所教会从他的面前移去。但是主耶稣是要我们得胜，主耶稣也跟我们说要如何得胜。我再读一次第五节的前半段。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主耶稣要我们回想、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需要回想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不敬畏神了，我们心爱世界、爱其他的事物胜过爱主，我们什么时候又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主要我们悔改，把最要紧爱神爱人的心找回来，我们才有真正动力的来源，再去行我们当初那单单为神、单单只顾他人利益所行的事。那今天我们将一起应用这段经文来省察自己是不是已经坠落了。那或许呢，我们会将现今的一些景况怪罪到疫情所带来的影响。这里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其实在疫情之前呢，基督的信仰其实已经开始渐渐的坠落了，疫情只是让这个现象更加的明显，让我们察觉到。一间叫做 Barna 的问卷机构做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调查，从2000年到2018年疫情开始之前，问卷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所谓有实践的基督徒，那他的问卷中定义有实践的基督徒是代表着讲究信心跟有参与教会活动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百分比从2000年的45%到2018年疫情之前就已经降到了25%，而自称是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任何实践的百分比，从35%成长到45%，非基督徒也从20%成长到30%。 另一个数据呢，可以更简单的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对于过去七天有参加教会活动的基督徒，2000年的时候有42%，这个趋势呢就一直往下，到2018年剩下33%。而在这边呢，每周有参与教会活动的不一定是基督的门徒，但是连神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要彼此相爱的命令都不听的，就一定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百分比从二十年前将近4-5%，到现在减少到都只快剩下1/4。所以基督的信仰是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逐年的坠落。那疫情之前呢，就一直有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但不觉得需要去教会聚会，他们选择呢在家自己当个基督徒。疫情发生后，这1年多快2年的线上聚会，虽然现在教会努力的在安全防疫的原则下慢慢的开放实体聚会，那之前不来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依然在家。可是许多疫情之前呢有来到教会的聚会的基督徒也选择这个潮流，直接转换成在线上聚会。接下来的重点不是要放在来教堂聚会就是比线上聚会来的属灵，也不是对于那些在病毒下有高风险的弟兄姐妹说他没有信心来实体聚会，也不是要探讨教会的线上化行不行得通。今天我们世人正好借着疫情造成聚会方式的改变，个人有个比较，让我们回想在疫情之前、疫情当中和现在的回归时期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我们需要思考，当我在线上参加的主日崇拜、主日学、团契等教会生活，我们有没有把最要紧的爱心离弃了？我们现在就借着最基本的主日崇拜一起来省察自己的心，是不是我们的爱心坠落了？主耶稣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要做些改变？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疫情之前的主日聚会，你在会堂会离开座位几次？你想想当初在疫情之前，你在会堂的时候，你会拿起你的手机滑动几次？那我们现在想一想说，我们变成线上聚会后，现场各位可以想一想之前你们在家的状况，还有今天还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你离开你的座位有没有超过2次？你有没有拿起你的手机来滑动超过3次？另外，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已经把主日聚会渐渐当成一个打卡的行动，有参加就好？是不是也开始常常把之前不会安排的事情，或者将出游排到星期天？反正只要能线上参加，神是个灵，我在哪里都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边开车，我也可以边放着崇拜。我拿个手机，我也可以边做事边参加崇拜。我们需要想想，我们对主日崇拜到底是做个样子，还是我们心中还记得要将主日分别为圣给神，还记得聚会中我们要保持着敬畏神，还记得我们要跟着教会同心一起敬拜神呢？所以说，重点不是在哪里敬拜，重点是我们敬畏神的心还在吗？如果我们连基本的主日都不能有颗敬畏神的心，你在其他的事情上会敬畏神吗？线上聚会不是不好，但是我们要省察的是，线上聚会所带来的方便是不是已经超过你敬畏神的心？你的心是不是已经渐渐坠落了？主耶稣跟我们说，再不敬畏神，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一件很危险的一件事。另外，当我们开放正式实体聚会后，就有一周当天主日来的新朋友人数就超过我们疫情中一整年线上的新朋友人数。疫情当中我们常常说线上很难接触到人，没办法传福音，那现在新朋友都自己来了，连这一年参加我们线上聚会的新朋友也来了，你会不会渴望来教会一起迎接新朋友？你会为了可以传福音、可以帮助新朋友融入教会而来实体聚会吗？甚至我们需要想一想，如果新朋友看到你的行为，以为基督徒只要线上参加聚会就好，那聚会真正的意思能表达给新朋友吗？我们需要回想的是我们的心。疫情中我们抱怨不能接触到人， 开放后你也不愿意接触人。那问题是出在疫情带来的影响，还是你没有这个心了？你做决定不来实体聚会，是疫情的改变刚好方便你在家当个基督徒，还是说你对弟兄姐妹的实体交通已经没有兴趣了，还是说你对传福音已经没有热情了？你是不是因为线上聚会所带来的方便而离弃了最要紧的爱心？主耶稣今天提醒我们回想后要悔改，并且要有所行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借由这次疫情带来的改变，回去省察我们主日的崇拜，我们祷告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服事的生活，你有离弃最初的爱心吗？离弃那敬畏神、顺服主、无私的爱心吗？我们需要听主耶稣提醒我们的话。如果你发现你的属灵生命跟教会生活已经坠落了，赶快回头。主要我们拾起起初的爱心，我们可以从敬拜神开始，找回敬畏神的心。你可以做出行动，回来跟教会一起在会堂中敬拜神。如果你周遭有所谓在家的基督徒，我也鼓励你们帮助他们有一个真正的教会生活。弟兄姐妹，启示录是在提醒我们，环境怎么改变，主是永远不变的。疫情只是加快更明显的一些人在跟随主耶稣上的坠落，坠落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心，而不是周遭的环境。疫情的改变对教会可以说是危机，也可以说是转机。危机或转机取决于一项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拾起最基本的爱心。我们因为疫情的改变，我们选择忽视了自己信仰的坠落，还是趁机省察自己，回头依靠主？心对了，才会去行该行的事。主耶稣要我们找回起初的爱心，那推动我们一切的源头，我们得胜的根基。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由这个机会好好的回想省察自己的教会生活，重拾爱心与动力，跟着教会为主做更大的事，让教会可以更加的荣耀神。主耶稣提醒我们重拾最要紧的爱心，行最要紧的事。在我们中间还在慕道的朋友，基督的信仰就是与神很好，你也愿意成为神的子民，与神永远同在吗？你需要相信耶稣基督。第一，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因为罪与神隔绝。第二，你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你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愿意做这个决定，接受救恩与神和好吗？现场或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欢迎您等一下跟我们联络，我们都愿意与你有更多的分享。我们的生命因为跟神恢复了关系，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当你决志信主后，就应该马上参加敬礼，在众人面前归入基督的名下，之后的新生活中爱神爱人，将每个主日分别为圣的出来专心敬拜神，读神的话语来喂养你属灵的生命，过着与弟兄姐妹团契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重拾有颗最要紧的爱心，求主帮助我们能活出你喜悦的生活，求主让我们教会可以更加的荣耀你。感谢您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